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黑山总理阿巴佐维奇。教宗方济各接见比利时300名青年，鼓励他们要发挥创意做和平的使节。60年前开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向世界敞开大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黑山总理阿巴佐维奇10月10日在圣座国务院谈论了政治人士之间的对话、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以及该地区国家加入欧盟的事。当天上午，黑山总理在宗座大楼蒙教宗方济各接见。在与教宗交谈大约25分钟后，黑山总理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宗主教也陪同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表达了对双边现存良好关系的赞赏，以及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意愿。此外，双方也强调了天主教团体对黑山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接着，双方也谈论了黑山国内的现况，重申所有政治人士必须为黑山的共同利益进行包容性的对话。公告最后表示，双方也讨论了若干区域性的问题，包括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的局势和他们加入欧盟的事。教宗方济各10月10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一群从比利时而来的朝圣青年，邀请他们在四分五裂的世界里做和平的使节，鼓励他们在困难前发挥创意，始终信赖耶稣，并接受长者经验的启发。面对来自比利时不同堂区的300名青年，教宗赞许他们在日渐世俗化、冲突比比皆是的社会里所做的努力和基督徒的见证，教会需要他们的热忱和慷慨来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教宗说，你们不只是教会的未来，更首先是他的当下，他需要你们，因为教会洋溢着青春，他需要你们的慷慨、喜乐和决心意志来建设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友爱、和平与修和价值观的世界。面对困境和危机，教宗强调，危机使人成长。教宗勉励青年与基督建立起深厚的关系，因为基督是从不叫人失望的忠实朋友，而且与基督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谦逊且不畏惧地接纳自己的脆弱和软弱。教宗表示，你们不需要做超级英雄，而是要做诚恳、真实且自由的人。此外，教宗也鼓励青年关怀他们的同龄人，特别是那些处境不稳定、移民和难民青年、街头青年 以及那些感到孤独和悲伤的人。至于跟年长者的关系，教宗期许青年聆听长者的建议和见证，受到他们的启发。教宗说，在与长者的交谈中成长，我们可以陶冶出坚毅的人格来应对日常奋斗。长者也向我们传递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信念。在人类当前的困难时期，一大奋斗目标是和平。为此，教宗叮嘱青年说，你们要做你们周遭和你们之间的和平工匠，你们要做和平的使节，好让世界重新发现爱、和睦共处、友爱和团结的美好。教宗最后勉励比利时朝圣青年，不要害怕挑战，却要不知疲倦地把福音传扬至他们所到之地，不要因生活的琐事而分心，却要专注于那源自我们与耶稣基督友谊的本质。60年前的10月11日，开启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这一盛大事件改变了教会的面貌。大公会议以及普世会议，由教宗召集主教们在福音的光照下一起面对历史呈现的新问题。召开这届大公会的决定是时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于1959年1月25日在圣保禄大殿宣布的。当时他宣布召开两项会议，一是罗马教区教务会议，另一个是为普世教会召集大公会议。经过3年又将近10个月的筹备后，1962年10月11日，梵尔大公会议终于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大殿隆重揭幕。3000多位与会者盛装从圣伯德禄广场中央鱼贯进入大殿，其中有枢机、总主教、主教和南修会总会长，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代表全体子民。圣伯德禄大殿一时间被改造成大会会议厅，若望二十三世的开幕词震荡在整个会场上。人类必须面临的既严重的形势和问题不会改变。事实上，基督始终占据人类历史和生命的中心地位。梵尔大公会议开启的那一天的另一个感人时刻，也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当天晚上，若望二十三世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发表即席问候词。这番即兴话语被誉为月下言谈，载入史册。当时人们在10万多只烛光的映照下异常兴奋的面容，这个场景令教宗万分的感动，他决定从窗口问候信友们。若望二十三世的问候语触动了众人的心，他说，亲爱的孩子们，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的只是一个声音，但它涵盖了整个世界的声音，在这里体现出整个世界。人们会说，今晚连月亮都加快了脚步来观看这个景象，你们抬头看看吧，今天上午连这个拥有4个世纪历史的圣伯德禄大殿都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梵尔大公会议分4期举行，由此涌现出4道宪章、9个法令及3份声明。这4道宪章分别是谈论天主子民的教会宪章，涉及教会信仰基础的启示宪章，确定礼仪改革的礼仪宪章，以及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梵尔大公会议对于教会和世界而言是个恩宠的事件。教宗方济各在若望二十三世为世界召开的梵尔大公会议的一书的序言中如此评论道，他表示，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我们获益良多，例如 我们深化了天主子民的重要性，这帮助我们懂得教会不是一群思铎和奉献生活者的精英，每个灵洗者都是福传的主角。本笃十六世也称范尔大公会议是新的五旬节。2013年2月14日他与罗马的司铎们的谈话中表示，我们希望万物更新，一个新的五旬节，教会的新时代的确能来到。他也希望教会能成为明天和今日的力量。圣若望保罗二世在新七年的开始宗座牧函中指出，大公会议是20世纪中赐给教会的一大恩宠，我们找到了一个稳当的指南针，在刚开始的这个世纪中指引我们方向。1962年4月梵蒂冈电台接受委托负责大公会议大厅的音响工作，并提供所有的相关服务，录音室、录音和传播。电台特别研究了沿着与会神长们的座位能使声音均匀分布所需的功率，以及扬声器的位置等问题。在大公会议所有会议期间，教宗的电台确保每天以30种语言进行至少10个小时的广播，报道会议进行的情况。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在平凉服务的西班牙纳瓦拉加布浅会传教士，首批被驱逐出境的会士共有四位，他们是曹志广神父、庞义安神父、连成璧修士和吴道南修士。吴道南修士于1934年抵达中国时只有20岁，他于1952年6月17日和曹志广神父一起离开中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去服务。直到1992年他78岁时才得以重新回到平凉教区拜访这里的教友。这位属于纳瓦拉加布浅会派到中国传教第五支传教队伍成员的吴道南修士于1995年6月29日去世。纳瓦拉加布浅会共向中国派遣了六支传教队伍，第六支派遣了三位神父和一位修士，就是埃彦群神父、陶希圣神父、梁七峰神父和姚修士。我们先介绍一下埃彦群神父。埃神父于1911年在西班牙东北部的阿罗纳诞生，1928年加入加布浅会，1936年晋升神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养成了慷慨乐意为人服务的个性。埃神父充满了福音的精神，且具有圣方济各的简朴美德。他的一生使人记起了圣方济各的小花，他时时刻刻充满喜乐，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画家和音乐家。他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却在所走过的路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关于爱神父，纳瓦拉加布浅会有以下的记录。阿勒萨苏瓦学校是他的第一个派遣地，他在那儿只待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到罗马读教义神学，之后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在俄尔略大学专攻护教学。有十年的时间他都待在我们的雷卡罗茨的著名学院担任教授与风琴手。那些年代他留下了一些书信， 他在信中恳求会长派遣他到所希望的传教区，就是中国，因为他深受两位传教士曹志广和高金健的启发。这两位神父和他一样，也是莱卡洛兹杰出的教授。当他停留在莱卡洛兹时，具体说来是1938年的时候，西班牙内战时，他被召教在部队里服务了4个月。在向省会请求了多年之后，他终于在1946年的7月3日获准同意，在他36岁那年被派往中国甘肃平凉。多年来的梦想终于成真，不过要到第二年这个愿望才真正的实现。早晨他们在 Requete 电台接受访谈，面对数以千计的在庞普洛纳热情的观众，我们的爱神父表现了他的音乐天赋，随性表演了几曲拿手的钢琴曲目。不过这还不够，当 Requete 电台的著名主任 Ramos Ulizalki与我们爱神父对话时，谈论到某些传教士因这首风情的动人声音而吸引新人前来听福音的时候，这位主任紧急向广播听众请求，希望可以募到一架手风琴让爱神父带去甘肃。几分钟之后，这位主持人宣布已有人打电话过来，愿意奉献一架第一流的120男低音按钮的手风琴，而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下午在潘普洛纳一个漂亮的加布浅教堂圣安多尼教堂为传教士举办了一场隆重的饯行，教堂里挤满了仰慕者以及热爱平凉传教的人。当时潘普洛纳的主教把十字苦像交给他们每一位传教士，同时也交托给他们罗马总会来的派遣命令，这些人将成为甘肃传教区的传教士。离别总是充满了悲伤，不过对爱神父来说并非如此，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传教区。一如他自己经常说的，他从来没有为这个决定后悔过。严格说来，中国之旅并不是一路顺利，在历经了多年的等待、困难与逆境之后，省会终于派遣了第六次的加布浅会士到达目的地甘肃。爱神父第一年在新的派遣地庆传任副本堂。1948年至1952年的4年期间，他是西风被修院的院长。他在甘肃只有4年，时间不长，却阻碍重重。1949年7月30日，红军进入平凉，共产党称他们自己为解放军，传教士的行动受到诸多限制，自那时起他们受到各式各样的监视与控告，一直到所有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例如爱神父历经了羞辱的公众审判，因为有一次他因好奇而进入基督教的教堂，结果被判处的罪名是新教的间谍。另外他也被控告试探共产党，因为他曾经参加开放给一般民众的公众审判，那次总共有18个人被杀。他被控告以信件提供消息给传教士，因为这样做对新政权构成了威胁。共产党甚至想让和爱神父一起被扣留在西风修院的伙伴连城璧控告他，他们捏造了各式各样的假见证，不过他们的计谋没有得逞。一天，一个共产党党员的朋友本身是位教友，强迫他为没有犯下的错认罪。另外修院内的几位女士和助手受到领导的影响，也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他。又有一天，共产党预先在他的屋子里埋藏了一枚美国的炸弹，然后再故意假装说是他们找到的。 最后的公审判持续了5个小时，不外是无止境的诬告与侮辱。两位传教士艾神父和连修士一直站在西风公众广场的讲台上保持静默，对于共产党要求签署的控诉文件一概拒签。隔天他们告知最后的判决，并把结果贴在城里的公告栏上，这样写道：艾燕群和连成璧被驱逐出中国，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他们身上没有钱，所以只好出售一些私人的东西，用赚得的钱拿来买面包和需要补充的水。他们长途跋涉，穿过中国的心脏地带才到达香港。他们的许多伙伴从香港回到纳瓦拉，不过艾神父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回家，仍然继续他的传教旅程。他买了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机票，继续在那里展开新的工作。同时他心里也期待着，如果哪一天中国传教区重新开放的话，他将可以再回到平凉。于是他在菲律宾继续传教，有时担任教堂礼仪的司勤及会计，有时担任初学者的导师，也有一段岁月在一个半岛的两座本堂服务，以小船往来期间。艾神父于1978年返回省会之后，他被派遣到圣塞巴斯蒂安会院，将自己完全奉献在听告解的牧职工作中，以及路德教堂音乐牧职和钢琴手的工作上。纳瓦拉加布遣会的资料也谈了艾神父的3个专业领域。第一个是到东方传教的热忱，他在写给会长的一封信上可以看出他伟大的传教圣召。当其他的弟兄被送到传教区时，他感到非常的羡慕。他说，在那封信上我再度提出申请去中国的愿望，甚至走路去我都愿意。我忙着再度重复3年前的申请，希望能被派遣到传教区，特别是到甘肃。比起以前，我现在更恳切地请求你，几乎已经达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强烈欲望。他甚至把语调提高说，我不喜欢告诉你其他事，但是我最喜欢最希望的是能够到甘肃传教站去。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我的愿望，其间透露出我的坚定意志。第二，他是一位风琴演奏家，他是一位顶尖而且投入的风琴演奏家，特别是堂区的礼仪服务。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见证过他诠释手风琴的绝妙天赋，目睹过他新时牧职工作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而且非常的欣赏。借由潘普洛纳的 Request 电台的再会节目，让他得到这意外的礼物。为了要到平凉传教所收到的手风琴，为他开启了不小的知名度。在平凉或在西分镇，所有重要的事，不管是宗教的或是其他的场合，都有艾神父著名手风琴的参与。有时是在教堂的4个大的年度庆节，有时是婚礼，或是在平凉市政府的国内庆典。政府官员会要神父坐在他的旁边，然后欣赏着这乐器演奏的声音，就像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喜欢一样。艾神父通常都是害羞地接受邀请，就像他自己常说的，这是一种传教的方法。这样做，他可以赢得基督徒信德的灵魂，吸引中国人相信耶稣。他这种弹奏管风琴和手风琴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在他受培育的这些年当中，他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形之下，凭借着个人的天赋与兴趣学会了乐器。后来他正是在 圣塞巴斯蒂安著名的音乐学校上学了6年的钢琴课程。但是我们先前已经指出，分琴事物对他来说是一种学习的经验，他愉悦于自在的演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他自己喜欢的曲子。他知道他的歌受到听众的喜爱，不过他很害羞。事实上他也了解，这样的个性对他投入的服传工作或甚至成为自由的传教士将是个阻碍。他在信中坚持要到中国去，曾经一度他在信中向省会长说，如果我离开修院，对教堂的礼仪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他还是会继续一样或甚至更好，因而偶尔我会带着艺术的品味弹奏，例如在音乐会上演奏。再者，一位演奏风琴的神父，很明显的他终究是一位神父。可是如果是一位风琴家的话，对我来说刚刚好相反。身为一个演奏家，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撂至一旁，我已经做够了。这个演奏职务我已经做了6年，接下来我要多奉献一些时间在我神职人员的工作上。他在另一封信上写道，如果我要做神职人员工作的话，我应该可以有很大的收获，这样我就不会把太多的时间用在音乐上，浪费太多的时间。与其如此，我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复习神学、伦理学和礼仪学等。尽管如此，我们知道他总是服从会长的意愿，不管他被派到哪里，欧洲或亚洲，他总是把管风琴、钢琴以及手风琴诠释得如此完美。第三，他也是一个画家。加布遣修会在菲律宾、纳瓦拉和美国的许多出版物中有不少爱神父的漂亮画作。他是一个很有画图天分的人，只要几个线条，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具有个人风格的完美图画。他总是准备好要合作，饶有兴趣地做事而不计较任何的酬劳。他唯一期待的就是他的画能够在他需要的地方被出版。在许多的书中都有他出版的画作，上面还搭配了一些圣经的字句，像是关于圣地、罗马、亚西西、平凉，还有一些具体的人，比如说是某些主教、神父，还有圣人，或是巴斯克乡下的地方的风景。艾神父去世于1993年11月23日，当时他依着惯例去看望圣塞巴斯蒂安的弟兄。在11月20号，他有几个拜访的行程，与平常一样，他和弟兄们一起享用午餐。回程的时候，他在街上突然心脏病发作，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急救。11月23日，他在清晨1点半过世，葬礼在隔日的11点钟举行，教堂里挤满了人，弥撒由省会长主理，多位神父一起共祭，附近堂区的神父、男修会和女修会的许多人，还有加布遣的弟兄们一起参加，他们是来自省会的许多不同会院。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